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年在第一堂与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正好在三个月，每个月都一次。我记得我在一月份讲的是福音的重要，在二月份讲的是福音纯正的重要。这两堂讲完之后，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反应啊，就是说有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应用。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照福音的真理而行，应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题目啊。实际上这个在实用的时候，在圣经上实用之前我们应该有一个了解啊，我们的生活上的应用基本上是由于我们基本上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是我们一个看法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看法表现出来的呢，常常是受到我们知识和理解的一个了解和认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哈，我们的在我们能够实际应用之前呢，我们先得到了一些知识哈，在我们的客观的思想里边，我们接受了一些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这个是知识的一个层面。然后这个知识的层面以后呢，就变成我们主观的一个观念，这个就我把那个知识吸收成为我思想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很比较主观的。然后从主观我们的这个观念里边呢，就会变成我们的行为，就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在讲到应用之前呢，其实我们客观的认识还有主观的观念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把这个三个过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有这个等于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知识也好，主观也好，实际的经验也好，变成了自己生活上的一部分，变成你和我的一部分哈，这个就已经不能再分开，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姐妹觉得靠圣灵行事好像是不太容易。那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跟大家讲这个整个的过程哈。那如果跟我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哈，我是对吃东西是不太挑的哈。我如果跟弟兄我们有一些弟兄一个月会出去吃这一起吃一个午饭哈，我从来不会点菜的哈，因为我很不会点菜然后这个在请在 Palak 吃饭的时候，什么菜好和什么菜不好，我也是不是很挑，不是很在意的哈。那这个好像是大家对我的印象和我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呢，我从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从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吃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呢？哈因为从小的家庭的环境不太不是常常可以吃到好东西的，所以偶尔有些好东西吃都非常的兴奋。可是我记得我在高一的时候读了孔子哈，曾经一句话影响了我很深哈。孔子说：“士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义也。”哈，就是一个人如果要志向追求一个很崇高的一个道理的话，你还在一天到晚抱怨说吃得不好穿得不好，这个人是不够格的哈，不要跟你谈任何的事情。所以我就记得了，以后我就渐渐的我对吃东西我就不在意了哈，我觉得好东西坏东西只要可以吃就好，衣服怎么样穿只要可以穿就好，所以我对穿着我也不是很在意的人，这变成了我一部分了。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这个靠圣灵行事好像是很难，可是当我们懂了这个道理，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然后常常这样子去做，变成我们实际的经验以后，就变成我们这个人的一个部分。那讲了这么多，什么是靠圣灵行事的标准呢？我们怎么样来靠圣灵行事呢？今天希望我们今天这些经文跟对大家有些帮助哈。好，我们打开我们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打开，请我们大家一起念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念。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来到那里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各里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的行与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些生来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好，这是在因信神的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好，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知道明白了解，主啊，让我们可以行得出来，也让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十一节经文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保罗在描述有一件不照真理而行的一件事。第二段呢，就是保罗来解释来诉说这个不照福音的真理而行的矛盾到底在哪里。第三段呢，是保罗为这件事情他自己做了一个反省，在圣经上写给我们看。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首先一个，我们看到了十一节开始，后来就表示这段的故事跟前面的故事有一些相连的地方啊。那其实这个第二章一节到十节是记载的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件事情有一些关联。那这个关联我想就不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了，大家如果礼拜五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查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然后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经节把它倒过来哈，我们把十一节放在后面，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程序到底是怎么样。首先我们看到哈，是十二节的中间的那一段哈，基法到了安提阿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基本上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城市哈，在以色列之外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十二节的一开始又讲说雅各那里来的人到了安提阿，所以有人从雅各那边来。雅各是基本上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就是有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到了安提阿教会。那个时候呢，彼得正好跟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然后呢，这个彼得在那边就怕，圣经上讲说他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彼得看到有人从耶路撒冷来，他就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退席了，他就不吃了哈。然后他不吃饭以后呢，那这个巴拿巴和一些犹太人也都退出来了。然后就是这样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回头看十一节，那保罗觉得这个彼得有可责之处，彼得有做不对的地方，他就当面指责。十四节呢，就是讲彼得说他哪里不对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讲一件吃饭的事情。吃饭对我们来讲好像家常便饭哈，有一个人吃到一半你就走了，你有事或者你不方便，你就对不起告退先走，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吃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跟你一起吃饭就表示他能够接纳你，他认为你是他能够完完全全接受你，他跟你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那 基本上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啊，这个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是不能够在一起吃饭的。那彼得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基本上我们可以讲说，彼得他在享受他一个从福音里边带来的自由。他以前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他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吃饭的，但是他现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可以大大方方的跟外邦人吃饭了。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形容彼得的这个行为的心态哈。彼得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在基督里边好像他已经也是变成外邦人，他跟外邦人吃饭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已经是无所谓了。其实这件事情在彼得身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大家不要把轻看他。如果大家读过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使徒行传发了非常长的篇幅在讲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基本观念的转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知识，他一个行为是从他的知识，从他的观念能够发挥出来的。彼得这个观念改变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在圣经上记载的非常详尽，我们就不看了。基本上在使徒行传的10章11章写的非常的多。好，那这个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是表示什么呢？对外邦人来讲说，旧约对犹太人的要求哈，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食物律哈，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和割礼，接受割礼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最不一样的地方。那基本上对外邦人来讲呢，神的祝福不需要经过犹太人的这些程序，所以犹太人的这些割礼和食物已经不是在一个得到神祝福的一个条件，这是对外邦人来讲。更进一步的对犹太人来讲呢，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行这个律法可以使他们跟神更亲近一点，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今天福音来了，这些他们原来遵循的律法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不再这么重要的。所以在彼得做这件事情背后，他的基本上的观念是我们可以讲说，在基督里彼得好像是变成他从前他所瞧不起的外邦人，他现在已经在那个救恩的地位上与外邦人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彼得的了解和他的想法，所以他今天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为了什么？那彼得后来又圣经上讲说怕奉割礼的人来到那边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猜测哈，可能是雅各哈，雅各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是第一个教会，所以那个是最原始的教会，那是最正宗的教会。那雅各呢，可能就差遣一些弟兄姐妹来到安提亚去探望、去拜访，顺便了解一下安提亚这个新的教会的一些状况。那时候彼得正好在那边跟外邦人吃饭，那彼得他自己是非常清楚他自己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在想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实在没有办法跟这些弟兄姐妹好好的解释为什么他今天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他在那边就想到，他害怕他这个行为呢没有办法被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接受。所以在这一个，彼得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很重要的领袖哈，一个做教会的领袖有的时候也会有一时的软弱，他就从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中间退下来了。那这个教会在带领的人这样子做呢，影响是非常的大哈。我们看到巴拿巴和其他的在耶路撒冷的一些犹太人呢，也就跟着彼得退下来了。圣经上讲的用的话是很不好听的哈，说跟着他一起装甲哈，装甲是心里边绵绵知道这件不对的，可是照那个环境之下也就跟着这样子做了。我们不要看这件是一件小事哈，想想看你和我如果那一天是在跟这个彼得和巴拿巴一起吃饭，看到他们犹太人来了他们就走了，那我们的心里边是怎么想呢？我们一定想说，哦，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但是我们好像还不太够哈，我们好像还不 属灵到那个程度、哦、我们到属灵到程度以后要变成像彼得和巴拿巴还有那些犹太人一样的才行。什么是一样的才行呢？那就是要遵守犹太人的食物律，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而且要接受割礼。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做基督徒不行，你还要做犹太人的基督徒才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那保罗的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呢，保罗说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福音的真理不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福音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合在一起啊。福音是福音，真理是真理，但是福音是可以带出来的真理。好，因为福音呢是我们得救救赎的一个好消息，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更要知道是这个福音就带出来的真理。这个真理呢会影响到我们在生活上那边的行为，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讲说靠圣灵行事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做好一些做一些好事情就可以跟我们的福音相配哈，或者是说我做一些好事就变成一个好人，以至于我就可以够格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次序是相反的哈。应该是福音的好处呢是从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达到。我就讲一个例子，前两天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在受浸班的时候，就有这个马上要受浸的弟兄姐妹问我们哈，说我要当了基督徒以后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要遵守我要去做的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表示问的人呢他很有心要做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上的后面就是把一个次序弄错了哈。今天我们并不是信耶稣为了要我们能够多遵守一些条理和这个规矩让我们做一个好人，而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生活改变了以后，我们自自然然的就做出来那些圣经上教导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这个就让我想到哈，我的女儿参加了 marching band 哈，那个鼓号乐队哈，在鼓号乐队每次进场和出场的时候呢，那个鼓号乐队都其他的乐器都不再演奏了哈，只有那个打鼓的人在打鼓。那这些 marching band 的这个小孩呢，就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在走，非常整齐的在走哈。那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 marching band 哈，表演呢还蛮不错的，还蛮好的哈。可他回去的路上呢，一半的时候他那妈那个打鼓那个人忘记打鼓了，所以大家就懒懒散散的是吗？后来走到一半呢，那个人突然想起来大家打鼓，大家就跟着走了哈。结果那天晚上那个学校没有得名哈，我想跟那个是很有关系的哈。这个就让我想到哈，其实我们随着圣灵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哈。今天不是我们走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而且是那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就像那个打鼓的人一样，打了鼓了，我们听了惯以后，我们走路就自自然然的就是跟着那个圣灵的走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生是跟着圣灵的声音是同步吗？还是我们今天的脚步乱了呢？今天我们不是在每天我们的道德和生活行为上多做一点来证明我们是在福音的真理之中，而是今天我们每一天在基督恩典的中享受从基督来的宽恕，享受基督来的喜乐和平安。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的行为是从耶稣基督里边生命的彰显，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跟基督的生命联合起来了。这个是从里边的，不是从外面加在一起的。好，这个是对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然后在十五节到十七节呢，基本上保罗就是说来讲彼得在这件事情上他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哈。其实彼得的矛盾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矛盾，所以我们不要以第三者来看这件事情哈。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我看来看哈，在这个十六节来讲哈，说 彼得基本保罗基本上是讲两件事情哦。彼得和保罗也可以说是保罗和今天的我们有两件事情是一样的。第一件事情呢是对福音的认识是一样的啊，因为圣经上这样子讲说，既然知道不是因行律法，是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保罗基本上在这边讲说，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在知识的认知上面都明明清楚的说，我们今天能够称义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这个是在知识的认知上面我们是相同的。然后保罗和彼得呢，也就是保罗和今天的我们的在经历上也是相同的，因为后面写说连我们也信了。信主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信了。相信了什么呢？就是相信耶稣的基督的救恩。相信了耶稣的基督的救恩之后，也是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了一个平安和喜乐还有称义的这些经验。所以基本上保罗就是这样讲说，我们都已经知道，而且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但是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跟我们知道的福音的真理是不相合的。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他是不相合，他不相合。彼得的自我矛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因为彼得一方面承认他是靠自己不行的啊，因为他知道称义不是靠行律法，是靠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然后呢，彼得在吃饭一半退出来的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讲说，原来我已经讲说我靠自己不行，但是今天人一来了，我觉得我又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要多做一些什么东西，我就不应该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我还是要再做一些我犹太人自以为傲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承认靠自己不行，另外一方面就觉得我今天还要可以再做多一点，就是另外一方面还要靠自己。所以一方面说自己不行，靠自己不行，另外一方面说还要再靠一点自己，这个就是矛盾的地方。在我们有时候也有这个心态和看法哈，尤其是我们在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更属灵一点，或者我们应该更追求一点啊。我们有这个心以后，反而会落到这个的一个软弱里边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哈。现在的这段时间，如果你在有一些教会，或者是尤其是天主教的教会，很强调哈，这个在复活前40天这段时间叫 Lent 啊 ，L-I-N-T 哈，我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什么，他就说你在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升天，在钉十字架的前40天开始就要常常要进食、祷告、要读圣经。家里边要放一个紫色的布来表示耶稣基督为主哈，让你更属灵一些，做一些更多的事情一些，好好的纪念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是蛮好的。可是这个以后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就表示说我很属灵的人我才做这件事情，不属灵的人你就不做，所以做这件事情来就表示我比别人更好一些。这个基本上就是想用我们的行为来增加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我们自己能够好像是值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个心态哈，这个心态是错的。所以我们不能讲彼得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落到这个圈套里边或者软弱里边。然后我们最后来看18节到21节，基本上是蛮深的一节哈，一段经文，也是保罗的一段审思哈，自我的审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15节到17节，保罗的这个彼得是保罗是用我们两个字哈，从18节以后保罗用我。保罗为什么用我呢？我想保罗 当面指责彼得这件事情，好，不是他随随便便做的哈，这件事情来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事后以后，他要整理一下他的思想情绪，他那个时候到底是这个很血气的把他的这个不满表达出来呢，还是他真正的是有这个福音的真理在里边呢？他这样子自我的检讨反省一番之后，这是保罗的一个对自我的一个省察啊。基本上保罗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讲了他自己的故事哈。保罗的故事是什么？他在十八节说，我素来拆毁的重新再建造的话，如果我一直拆毁，如果我今天可以认同彼得这样子做事情的话，就是我原来在拆毁的东西我今天要把它重造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啊。保罗在拆毁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前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就这样讲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的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激进非常虔诚的一个犹太人里面的法利赛人，所以他是对律法他是非常清楚，他是非常遵守他的律法的。可是保罗信了耶稣之后，他就来拆毁他原来他这个想法他的做法，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跟神更亲近一点的。然后所以他说，他如果在那天他不讲这件事情的话，他基本上是对他的原来一直要拆毁的事情他再重新建造，这是一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地方，所以要做。今天保罗也在跟我们讲，这个也是让我们了解的。基本上就是这怎么讲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今天的救恩好像是一个我们搭了一个火车一样哈，坐了一个火车上面，我们不要做什么事情，这个火车就把我们带到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是与神和好啊，与神同行的一个目的地，这个都已经做好了。但是今天有人会跟我们讲说，我们这样子做的不够哈，你要做一个追求的基督徒，你要做个好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更好的，你要费点力气，你应该表示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人呢就把这个铁轨啊哈，把它拆了，他把那个铁轨呢把它拉起来变成一个梯子，然后那个枕木呢就像梯子的一个一个架子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像爬梯子一样，一个一阶一阶一阶的这样子爬上去。我们今天做一个好事，做一点好人，我们就爬了一个梯子，我们在读经祷告又爬了一个梯子，我们就是这样子在爬梯子哈。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就是靠自我的力量能够来讨神的喜悦，这个是让我们一辈子做也做不到，爬也爬不完，也让我们很辛苦的。这个就是保罗要拆毁的。那保罗在十九节呢，他在这边讲说，我因律法哈，保罗基本上他以前也曾经靠自己的力量，要靠自己的办法，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他原来也想爬这个通天的梯子，但是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他觉得他离神越来越远。他解决的办法呢是什么呢？他解决的办法就是十九节写的说，我向律法死了，我今天向律法死了，律法对我的要求来讲呢，我已经完全死了，我已经没有反应了。然后呢他今天可以走这个属神的道路是什么呢？他只能是向着神活啊，他的生活完完全全向神展开，他的生活就是在神面前完全的一个生活。他已经坐上那个救恩的那个车子哈，不费力气的往前走啊。然后保罗有这个心态以后呢，他怎么样来形容他这个死的一个过程呢？在二十节这样子讲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 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哈，他流血，他舍身，他受了鞭伤，他在刑罚。基本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在思想的这个时候，保罗怎么样与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呢？保罗在什么时候他与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呢？我在想说，保罗应该是他在行律法的时候，他在做法利赛人里边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很辛苦的来走这个他这个宗教生活，他寻找神的路。但是呢，他是说他那个生活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他以前曾经头破血流的想走这个往通天的道路，他以前一直想爬那个通天那个梯子，但是说他那个要爬梯子那个人，他那个生活，他那个心态今天已经死了。他以前认为他可以靠律法向神亲近一点，他可以做一些更道德的事情以至于跟神更亲近一点，或者他有更多的智慧，他可以多知道神更多的事情，或者是他可以做一个更良善的好人，但是他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今天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但是以后的生命更可贵，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死是一件事情，更可贵的是活的，今天活的是我。所以耶稣这个一个基督徒不仅是在头脑上的一个认知，而是在生命上，在生活上把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说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个新的我呢，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从前呢，我们常常是我们自我追求，我们世界上也是教我们，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要依靠自我，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培养，我们要自我有信心，我们要有自我实现。基本上我们一辈子的做人做事的目的呢，就是要来高举我们自己，要让我们自己在别人的面前能够让别人来称赞我们。但是今天我们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在追求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从耶稣来的保护，今天我们找的呢，是找从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生命生活的方向。我们生命的勇气，我们可以面对苦难的勇气，是因为我们的勇气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可以今天在过这个属灵的生活，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过得更好呢，因为我们有从耶稣基督来的能力。以前的我是生活在一个填不满的欲望和经常的失望的当中，一个新的我是生活在一个从耶稣里面来的平安，从耶稣来的喜乐和从耶稣来的公义。这个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生，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人生。所以结论，我们如何来靠圣灵行事呢？保罗说这件事情，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还有觉得我们任何做一件事情可以值得让神来更珍爱，能够来更神珍惜我们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在这边21节哈，我们是废掉了神的恩。我们靠自己的力气来生活，这个过程呢，这个心态呢，已经跟耶稣基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常听到圣灵的声音，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知识变成我们的观念，从我们的观念成为我们行为的一部分，从我们的行为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生命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就是说啊，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今天巴不得保罗这句话不是讲他自己，也是每一个我们基督徒的写照。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看到主啊保罗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审视的时候，主啊，巴不得我们虽然没有经过这件这个不照圣经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而行的事情，主啊，我们也得到这件事情的教训的好处。主啊，求你让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够放下。主啊，求你让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主。主啊，求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主啊，你已经是我，我们已经是成你。主啊，就求你常常来光照，主啊，常常来带领，主啊，让我们属灵的生活就是我们生命上完完全全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很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